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2章7至1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诗篇第106篇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来到这个美好的礼拜天，我们一块的来敬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第32章和诗篇第106篇，题目叫做站在破口的祷告。站在破口的祷告，这个讲道跟上一个礼拜天我在这里的讲道是一个延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在上一周因着不同的原因可能没有听到我上一周的讲道，我鼓励你如果回家以后找一些时间来回听一下上一周的讲道，那么你对今天的讲道的内容就更完全的能够明白他所讲的意思在那里。对于说我今天所讲的是继续上一周我没有讲完的这一个部分，上一周我讲的破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破口，在熟人生命里头我们破口，破口是什么？破口就是我们有些失败的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好像我们的皮肤受了伤害，我们里面的水流出来，但外面的这个细菌有走进去。所以破坏是两方面的，是一方面我们把好的东西都流走了，但是外面也有不好的东西进来，来影响我们，来伤害我们。所以熟人的破口我们一定要来面对，一定要来处理。那最好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站在破口上来向神祷告。因为上一周我讲到以西结书里头，神找一个人，神找任何的一个人起来要站在破口要做祷告，但是神说我却找不到，那后来他找到这个以西结先知。但今天神盼望在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当中都找到我们来站在这个破口上来做祷告。今天我会用的经文会比较多，包括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头的一些经文，还有诗篇106篇里头不同的经文虽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出那么多，但请大家稍微等一下稍微注意一下的。 我们首先发现在诗篇106篇的一篇这首诗歌当中，写诗歌的人他大概用这首诗歌里头的 40% 就是 40% 的内容都是在讲到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破口，他们有什么破口。所以如果你回家里仔细的看一下诗篇106篇总共有40几节的经文，里头都大部分都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犯罪得罪神，这就是他们生命的破口。尤其当中提到他们干犯了神，背逆了神，有7件的事情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首先看一下这些以色列人当年有什么破口，同时我们发现他们的破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破口，他们所犯的过错也常常是我们今天所犯的过错。首先看诗篇106篇第13节，圣经说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说这些人出了埃及地不要做奴隶之后，但是他们有问题来了，他们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神的作为，不仰望神的指教。哎，原来他们的最大的破口是忘记，原来人很懂得忘记，但是问题是这里我常常发现我们都是把一些不应该记住的都把它记下来，反而要记住的就不好好的记好它。忘记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忘记的倒没有忘记，比如说哦，你欠我的钱我就没有忘记，我欠你的钱我就忘记了，人常常是这样。所以说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对着神有些时候我们也犯了这些毛病，就是我们忘记了神，忘记了他的作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的作为就是借着摩西把他们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做苦工作奴隶的地方，解去了他们所有的痛苦。但是过了不几天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再不仰望神给他们的指教。你知道吗，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语，不来留心一下神给我们生命的指教，那就是我们破口的开始。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来供应给我们，帮助了我们。然后在第16节里头，他们又犯了另外的过错，也是他们的破口。圣经说他们又在他们的营中，就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当时他们 是在旷野地方，所以没有房屋，他们只是住在一些帐篷的里头，就是在营幕的里头去。但是在当中他们怎么样，他们嫉妒他们 的领袖，就是摩西和耶和的圣洁亚伦。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为什么说他是圣洁，因为神后来是暗立他做大祭司，所以是为一个圣洁的身份，所以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人民却不服从他们，甚至于妒忌他们，说哦，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也是不跟我们一样的人吗，为什么你做我们的首领，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为什么耶和华神对你们讲话却不对我们讲话，等等等等。你知道吗，妒忌或者嫉妒都是一个破口。一个家庭里头家人之间有妒忌的话就是一个破口，这个团队里头人与人之间有妒忌的话也是一个破口，这是很大的问题。圣经为什么强调说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亚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意思是说他们在表面上是很服从的，在外面都是 OK yes yes， 但是回到家里躲在他们的帐幕里头，他们在私下来讲话都是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说啊，你看这个摩西怎么样，你看这个亚伦怎么样，我比他都做得更好呢，等等。一切都是在营中嫉妒的问题，这也反映出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在人的面前都装扮得很好，但是在后面就把真正的我这个自我中心骄傲的我们都表现出来，这都是一个破口。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头不断地来光照我们，叫我们省察一下自己在哪里有什么破口。你知道吗，嫉妒常常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罪，这种罪也败坏了我们属灵的生命。 这成为我们的破口，但是也因为这个妒忌的破口，就破坏了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神本来给我们很好的工作，神来拯救我们，把救恩怜悯都给我们，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生出妒忌的心态，这一种破口却破坏了神在我们生命原来做美好的工作，这很多么的可惜。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还有在同样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一跟二十九节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忘记了神，把神的救恩忘记了，忘记了神是他们的救主，把他们带领离开了埃及这个痛苦的地方。他们是怎样的态度，结果神怎么样，神就很生气，说也动了神的发怒，于是乎在他们当中就有瘟疫的流行。哎，就是由人类以来都有瘟疫的流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头最害怕的其中之一就是瘟疫的流行，不知道下一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再过一段时间还有没有瘟疫再回到我们当中来捆绑我们，影响我们，伤害我们， 都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在远古的时代瘟疫已经在他们当中流行，而圣经却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原因，瘟疫的来到是因为他们也动了神的怒气，他们所做的不对，在他们生命当中尤其是破口，他们不知道，所以神要借着这一场的瘟疫来提醒他们，不是靠着你们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埃及地的，乃是靠着我的恩典，你们都忘记了。所以很多时候神要来管教我们，来教训我们，以及我们知道离开了神，做了不对的事情，忘记了神，总是看到一些不好的结果。还有一件事情，他们还不甘心也不满意让耶和华做他们的神，后来他们趁着摩西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件很坏很坏的事情。圣经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九节说，他们很快很快就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为他们自己筑了一只牛犊来向他来撒拜来献祭。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用当时一些黄金来做成的，他们哪里有这些黄金呢？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向埃及人拿了一些金器银器等等，都是很贵重的，因为他们就用这些东西来做了一只偶像，就是一只牛犊。因为如果你知道他们是来自埃及，就明白了埃及是因为拜偶像，拜不同很多很多偶像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以他们也学习了他们这些不好的习惯，把它应用在他们的敬拜的当中。他们甚至于把这一只牛犊作为他们的神来向他敬拜，跪下来向他来跪拜，还把献祭献给这个牛犊，这都不应该，这些都应该归给神，耶和华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偏离了神的吩咐，其实我们最大的破口是偏离神的教训。当你不听神的话，甚至于走自己的道路，觉得神的 道理不好，我要 偏做一个自己的道理出来，这就是一个拜了偶像。所以很多人说我没有信仰啊，我不信相信神了、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所谓不相信神，不相信神这种态度，它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忠于他对神不相信的一种态度，成为他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也影响了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生活的多很多的方面。但是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破口。你看这个世界有太多人不相信神，但是问题就出于他们不相信神，以至于很多社会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道德的问题都出来了。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神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要取笑他们，不要说他们怎么无头，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我们都也是一样的，跟他们没有分别，因为我们也习惯上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妥协来让步， 我们常常有几个 地方，好像这一群人他们就让步了，他说、哦、我们不相信耶和华，他们又找别的神来拜，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了一级牛犊来敬拜，就是一种妥协和让步。如果他们说不相信耶和华，为什么他们还要找一级牛犊来敬拜？这是一种让步，好像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心里头还有种亏欠的愿意这样做。但是今天这个世界里头都是有金牛犊啊，你看到哎呦，这个世界里头追求金牛犊，代表什么？财富、钱财、享受、特权、能力、丰盛、荣耀等等，都是人追求的。他们都用这些东西来取代了神应该有的位置，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我们都忘记了，好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神，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了这一位神。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这个国、这个民都是悲哀的。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一方面。所以诗篇106篇里头也继续说，这些人他们又藐视哪个美丽的土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他们藐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不稀罕，我不觉得需要耶，他们也不珍惜这个神用应许的这块土地，反而他们觉得哎，以前我们住在这个埃及地也不是挺好吗？还有起码有一点点房屋可以住，有食物可以吃，现在来的旷野地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忘记了，神说应许他们有一块美好的土地，就是迦南地给他们，他们都藐视了，以至于因着这个窘的，我们说是心思上有了破口，他们就不相信神的话语，就又在自己的帐篷里发怨言，就是说偷偷摸摸的在 做埋怨的话，躲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头来讲笑，以为神听不到，其实神都听到。他们不听神的声音，但神却可以听见每一个人的声音。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神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只是在偷偷的在讲话，私下在讲话，讲一些埋怨的话，神都听不到。但是告诉你，神都听见，你不要来听神的话，但神都听见你心里的话语。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今天很多人都藐视神所给我们的东西。什么是藐视？就是说你瞧不起啊，不觉得重要。也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破口，神给我们这么多属灵的福气，我们都不看重；神给我们有侍奉他的机会，我们都不去把握这些机会；神都给我们来亲近神，向他来敬拜祷告，这些美好的这些关系，我们都不看重这些关系，结果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破口，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受到痛苦的伤害等等。埋怨这是一个最不好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很认真的来看待我们所讲的埋怨的话。凡是抱怨的话，都是对神的恩典的一种贬低。所以我们要注意，人常常犯着一种毛病，包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也在讲一些抱怨的话，埋怨这个东西，埋怨哪个东西等等。我们总是觉得哎呀，我自己的家不好，我家的小孩不听话，或者我家的老公又怎么不好，我家的老婆怎么不好，我们都在埋怨抱怨。那你知道吗，这都是神给你的，当你这样抱怨的话，就等于你对神给你的这一份恩典就把它贬低了，这是一种的破口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常常我们觉得别人的家庭比我们家庭好，别人的孩子都比我们的孩子好，其实是因为你们不认识他们。当你真的认识他们之后，你发现哦，原来我的孩子很好耶，我的家很美好耶，都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凡是抱怨的话，都是对神的恩典的贬低。越是这样的抱怨，就越贬低了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的破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烂。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的抱怨，把它停止下来。 You stop it， 不要再抱怨，要数算一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要常常为着神的恩典而感谢神。弟兄姐妹，你要做到吗？ 下一个礼拜我们回来这里就是庆祝加拿大的感恩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一切都要感谢神。在感谢神之前，你首先要停止一切的埋怨和抱怨的话，把它停止。如果你不停止抱怨，只是来感恩，感恩之后又去抱怨，那你的感恩就没意思了。所以 你的越感恩就越成为你的破口，问题 越来越大。就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蒙了神怎么大恩大爱，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反而来抱怨，他们藐视神给他们的这么美好的东西，结果是带给他们更大的伤害。所以诗篇103篇第二节里都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块念这一句话，一块来。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感谢神。为什么他说我的心啊？因为通常我们的问题都是从心里头开始的，所以我们说心思的破口是头一号的破口。当你心态上思想上不对，产生了破口，问题就陆陆续续的就进来了。所以首先对付的是对我们的心里头讲话，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心中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心上，我们要称颂赞美荣耀归给神，不可以忘记他给我们一切的恩惠。神给我们很多恩惠，从小 到这个年老的时候，神都给我们满满的恩惠。你要数算一下吗？如果你真的把它 记载下来，真是写之不尽呢。这太多太多恩惠，问题是我们忘记神的恩典。魔鬼撒旦很喜欢叫我们忘记，把神的恩典忘记，把神的爱忘记，把神的这个应许忘记，他都是他很狡猾，叫我们有破口，都是在于这里。所以我们也常常借着圣灵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还有赞美他。还有诗篇106篇34到35节里头，他们另外一个破口就是不按照神的应所吩咐的。神吩咐他们什么？就是不要与外邦人他们混杂相合，还 也不要学习他们的行为。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走在旷野的路上，他们会慢慢跟别的少数的民族，他们 会碰在一块，慢慢他们会彼此的来观摩，彼此的来学习。但是神已经早已经吩咐他们说，不可以跟他们混杂相合。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他们都是在道德行为上都是败坏的，你跟他们多接触都没有益处，反而害了你们。你跟他们相处在一块，就成为一个破口。弟兄姐妹，今天可能我们要从当中有一个学习，就是 不错，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头，社会当中我们跟不同的人来相处，来接触彼此的来有谈话，但是我们不要学习他们不好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常常学习他们不好的东西，甚至以为哎呦太好了，真是好了，但是我们忘记他们这些东西不一定对我们真的有帮助，反而影响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破口，以至于把我们本来好的东西都失去了，又把这不好的东西带进来，这就是一个破口。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来读圣经，来注意一下神的话语怎么样提醒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太多引诱，太多试探，太多诱惑我们，带领我们偏离了神的道路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加倍的来小心。还有我们都喜欢拜偶像，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侍奉外邦人的偶像，结果圣经怎么说？也就成了他们自己的网络。网络是什么？是打猎的人他们安排一个陷阱，一个网络，动物来了，飞鸟来了，就把它网住了，他们就跑不掉。然后我们就发现网络是怎么样的？起初你不注意的，你被他网住之后，你拼命分走出来，拼命挣扎又跑出来。但是打猎的人都很聪明的，他们做的网络是这样的，你越挣扎嘛，他越锁得你更紧，把你捆绑得更厉害。拜了偶像之后， 很多人都有这个，后来回忆的时候，他们就分，他们越拜偶像，越拜越厉害，越拜偶像，他们越付出更多，最后是付出了他们的家庭，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所以圣经早已经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侍奉偶像的时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那就是说最后我们失去了自由，再没有自由了，被捆绑了。拜偶像的人都是惧怕的，怕今天我拜漏了什么，没有拜什么，没有做什么，我都很惊慌很惧怕。但是信耶稣不是这样的，信耶稣是叫我们释放自由、喜乐、赞美等等。所以拜偶像的都是为自己做了一个网络，捆绑住我们。其实在出埃及记第23章33节已经提醒他们这些人民说，你们若侍奉这些外邦人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是这个意思，网络是这样。当我们学习别人的东西要注意，这也是我们亲近偶像，去拜偶像，包括拜金偶犊，包括崇拜金钱、财富、名誉、地位和虚荣等等，这些事情都成为我们的网络，这我们都要小心。所以箴言22章5节讲得很好，让我们一块来读 这一句圣经的话，一块来。
拜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络，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
保守自己的生命的远离这些网络的事情，太多网络。今天都回到家里一关上门，你就上网了，做事情了，看这个东西，看哪个东西，我们都被这些网络包围住我们，你知道吗？包括我们的小孩子、年轻人、年长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统计说，年纪越大的人越喜欢上网，为什么？就闲着没事情做，都是关在家里，上网又不用花钱，你每一个月花一个月费就够了，你要顶天天都用上网就行。但是慢慢慢慢在这些上网的事情上面，我们都犯了罪，因为我们看了不应该看的，或者是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受到他们的影响，被他们捆绑，甚至于上网之后受到欺骗，很多人很大的损失，包括损失他的金钱，也损失他的感情、他的灵性等等。上网越多，就再没有时间来亲近神，再没有来读圣经。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话，要远离这些网络的控制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头，使徒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但是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感谢神，这里给我们很重大的提醒，人世当中最多最多的恶的事情都是在网络里头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要好的来查验，小心的来看，持守自己，不要碰那些当面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管教和提醒，什么事我们是不要做的，我们要赶快的跑开远离，不要做这是罪恶的事情等等。所以诗篇106篇23节，也就今天我们读经里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说就是整个摩西所做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这里说，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他们的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神就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了。这个摩西站在当中，这个当中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破口，就是在神与人之间，当人犯罪之后，本来我们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现在产生了一个破口，再没有从前的那一种亲密的一种的感觉和关系。就好像夫妻间，当我们有了冲突之后，本来是很亲密的关系，现在有了一个破口，我们产生一个漏洞等等。 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神，神所拣选的仆人就是摩西，他很忠心的就站在这个坡口。当他发现他的人民犯罪作恶，他并不是说哎不关我的事情啊，我不管了、啊。他也不是说哎我也没有犯罪，为什么我要为他们顶罪等等。没有，摩西是很谦卑的仆人，他爱神也爱他的人民，所以他赶快的站在这个罪恶的破口当中，向神来祷告，为着他的人民来向神来请求，求神来宽恕他的人民百姓等等。所以摩西是一个榜样了，他站在破口的榜样，也是以西结书里头说的，神要在众人当中寻找一个人，好像摩西这样，愿意站在这个破口，在一个很危急的情况底下，站在这个破口来阻挡这个破口，以至于不让这个破口越难越大，伤害了他的人民。所以摩西所做的是很重要。为什么是说他站在破口？站在破口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站稳他的岗位，他不会动摇了，他不会受到信息的破口影响到，说不关我的事，是他们的犯罪，我也没有犯罪。他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勇敢地站起来，他说这是我要承担的，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应该要今天要做的，所以他站起来，他像一个守卫的人，是站在他岗位上面，忠心地来做好他的一份工作。同样的道理，今天的我们有摩西在我们当中吗？我们有人愿意当一个时代的摩西，站在这些破口上面，为国家、为人民、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来做守望、来做祷告、做上神来呼求吗？这个地上太多太多的破口，我们愿意都做摩西，站起来抵挡这些破口吗？圣经说，这个摩西他在站在破口的时候，他怎么做？他说，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恳求。恳求的意思就是他很迫切的祷告，他并不是说马马虎虎的祷告一下就算了，或者是我就尽了责任，我就在这个位置上我站一站吧就算了。没有，他是拼命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付上他整个生命，为着他的人民来上神来请求，这是个祷告的美好的榜样。所以他就有圣经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2章有几次告诉我们说，摩西对神说，神啊，求你啊，来转意吧，就是把你本来要消灭这些人民，来惩罚这些人民，这种心意都转移吧，不要再有这种的心态，求你不要发你的愤怒，也后悔，不要降这些灾祸给你的人民百姓。你看摩西多爱他的人民，摩西也多么懂得认识他的神，他知道神是不会轻易发出他的怒气的。如果不是这一群人民所犯的罪恶这么大的话，他都知道，所以他恳求神把他心意转回来，重新把你的爱和怜悯给你的人民吧，不要把这些罪算在他们头上。摩西说，我愿意站在当中为他们来阻挡这些破口，来向神来祈求。另外他也讲到求你，他说，神的求拿来纪念你的仆人，仆人是众数，这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群的仆人，包括他们的祖先的亚伯拉罕、以撒还有以色列，就是雅各，这三个人都是犹太民族当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祖先当中的是最重要的带领他们的人，他们都把这些人物带到神面前，求你纪念这些人，这些都是相信你的人、顺从你的人、服从你的人、爱你的人，你纪念他们吧。当你纪念他们的祖先，求你也纪念他们的后裔，就是目前这一群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原来摩西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纪念，神纪念。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纪念神，但神都愿意来纪念我们，就好像很多当父母亲的都愿意纪念他的儿女们，就是儿女跑到海外，跑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很专心他们的读书啊、学业啊、工作啊、家庭，他很多时候可能都没有纪念好他们的在外面的老远荒的 远方的父母亲，但在远方的父母亲反而来纪念这些女儿儿女，你就看到波西知道我们的神是纪念 remember 我们的，他总永远是纪念着我们，因为他是爱着我们的。我们的神是以一辈子的爱来爱着我们，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所以当你了解神之后，你要懂得怎么祷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多一点读圣经，多一点读圣经，你对神有多一点认识，那么你就更懂得如何来祷告，如何来为人来祷告，为家庭来做守望，为教会 来祷告等等，这都是很重要。所以圣经说因着摩西这一个人，他站在破口上向神不断地来求你，求你来做祷告。圣经怎么说？于是就是说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神怎么样？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这些灾祸降于他的百姓人民。为什么说神后悔？难道神做错了事情吗？神犯了错误吗？以至于他要后悔吗？不是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后悔的意思是只是感情上的一种改变。假设当父母亲的，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为了孩子们他们不听话，他们的犯的错误，我们很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受不了。但是后来当这一份父母亲的爱再一次的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后悔，我不要再跟他们计较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做错了什么，而是感情上一种爱的转变的一种的意思。这里要告诉我们说，神多么的爱我们，你愿意来爱你的神吗？圣经说当摩西站在当中的意思是说他是做一个代祷的人，为人家来祷告，就是代祷者的意思，就为人家来祷告。做一个代祷者，其实他就是一个 connector， 就是连接，连接什么？神的怜悯和人的需要当中，他做一个连接，他做一个中介，用今天的话，他做一个中介，站在神的怜悯和人的需要的中间。我们只懂得自己的需要，但你也懂得知道人别人的需要吗？你家庭的需要吗？你愿意把家庭的需要、别人的需要都带到神的怜悯的面前吗？以及神要怜悯他们吗？我们都是做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的一个人。不要说我是可有可无的，我不重要的，没有，每一个基督徒你们都是重要的，你们都应该站在破口上做一个代祷的人，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怜悯的面前。诗篇106篇第6节说他怎么祷告，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谦卑的摩西，他很谦卑，因为他三次提到我们，同一句话里头，很短的一句话里头，三次说到我们。他说什么？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业，做了恶，行了恶。这是什么意思？这摩西把自己都放进在这一群人的中间，他没有觉得不关我的事，我独善其身，我比他们都好，我比他们都高明，所以我不是他们同一党的。没有，摩西很谦卑，他走下来，他进入人群的当中，他代表着人民，也包括他自己，来求神宽恕，求神来饶恕他们，怜悯他们。这就是摩西的谦卑。做一个为别人祷告的人，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都不是，而是我们更要懂得谦卑，才能够做一个守望的人，祷告的人。所以摩西认识他的人民的情况，所以与他们认同，我也是犯了罪，得罪神的人。他也认识在哪个时代是多么多的破口，这个时代这么多的破口，所以我要站在破口，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多么重要，是一个在破口当中祷告的人所必须有的态度。这是我们要与人民弟兄姐妹来一块来认同，同心都跪下来，跪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同心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需要却不去祷告的话，我告诉大家，这明显是一个缺失， 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神已经让你看到这个破口这个问题了，你还不来做一个为别人来祷告来阻挡破口的话，其实你不要以为哦，那不关我的事情，不是，其实你自己也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破口。为什么神让你知道看到明白这个情况，就是要你做站在破口的人，但你不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好像当年的这个先知约拿，神吩咐他要上这些立地为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他不要去阻挡这个破口，结果他的生命受到灾害。所以如果看到需要去却不去祷告，就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破口。求神帮助我们都明白这一个道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那边有一个弟兄，一个基督徒弟兄，他叫做Henry Gruber， 他有一个家庭，家庭很多小孩子，到最后他有13个小孩子。有一年他们搬到一个地方来住，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很奇怪，他在一个很繁忙的一个交通的通道中间，就五个交叉路口的一个房屋，他住在里头。很多人经常说我不住这样的房子，因为觉得哎呀不好啊，很麻烦啊。所以有些迷信的人是说啊，那是路冲啊，不要住在哪个地方。很多人这样想，但这个弟兄他是基督徒，他不怕，他搬进里头住。但果然人家已经提醒他，你今天可能很多吵吵的声音啊，因为车子都在外面跑来跑去啊。忽然之间又有人要刹车，刹得很急，等等，交通很乱，也常常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交通意外，车子之间有碰撞。果然他搬进家进去之后，就不久常常发生这些事情，叫他很烦扰，很厌烦这些事情，他不喜欢看到这个情形。但有一天他祷告，忽然间感受得到神在提醒他说，Henry， 你每天都为你的家庭祷告，你每天都为你的朋友祷告，你每一天都为你的教会祷告，但是你有没有为到这个交叉路口这个交通状况来祷告？你有没有为到这个交通状况里头每一辆车子和里头的开车的人和坐车的人来祷告？我让你搬家来到这里，岂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忽然之间他就看到自己的破口，看到自己的破口，就以为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我自己一家人住在屋子里面，那屋子外面的事情我不管，我不理，这是不关我的事情，我又管也管不来，等等。但是神说，你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当你看到这个需要，你有没有站在这个破口上面为这个交通状况来祷告？从哪天开始他就为这个破口站起来，每天都这样祷告。结果后来他告诉人家说，神迹出现了，他的祷告之后只是交通意外的状况就减小了，还有他越祷告只是意外的发生的情形和次数也越来越减小，到最后几乎没有。他就觉得神奇，这也是真的神奇。所以我们知道，神如果让我们知道也明白这是一个破口，如果你不起来祷告，我们还是受到困扰。但如果我们忠心的好像摩西一样，也好像这个 Henry 一样，站在破口上来祷告，那么我们也一定可以经验到这一份的平安。摩西并不是一个说我懂得祷告，我很会祷告，所以我就站在这个破口祷告。不是，摩西不是说我拙口笨舌的，我不懂得讲话的，但是神却呼叫他做一个站在破口的人，忠心的来祷告，神就使用了他。结果因着他的忠心的做守望的祷告，他的人民百姓就免去了受到神临到他们的灾祸的以刑罚。你看到吗？这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刻，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时刻去祷告，我们就没办法看到这个美好的结果。你是一个代祷的人吗？很多人需要你的祷告 来支援着他们。所以我们要效法摩西他的典范，要站在这个破口来祷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破口都不一样，好像摩西面对的是他这一群人民他们的不听话，这个 Henry 他刚才面对的是家门口的这一场的交通的意外的事情。那你呢？你所面对的破口是什么？神让你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破口？如果神让你知道看到了，就有一个目的要你站起来做这个破口上的一个守望者，做个祷告的人。那个破口可能是家庭吗？人际关系吗？侍奉上的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吗？或者弟兄姐妹同工之间，我们的如果有不和谐关系的时候，这可能也是个破口。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摩西他勇敢地站在破口来做祷告这一件事情，做我们的提醒。还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为到你的教会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来祷告？他们带领教会、服侍教会、关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鼓励一下他们，支持一下他们，关怀他们一下？这也是一个站在破口的人我们要准备好的。不要总以为说，哎，领袖他们都很强嘛，他们 很聪明嘛，他们都懂得圣经嘛，他们很有侍奉的经验嘛，也需要我的支持，也需要我的祷告吗？他们也需要你的祷告，他们也需要你的支持。我常常打一个比方，男生就是想，好像我喜欢穿这个衬衣，衬衣最容易弄脏的地方是在哪里？就领子和袖子。所以罗师母常常说，哎呀，你的衣服常常在都在这个两个地方很脏，要花很多功夫来把它洗干净等等。其实这就是领袖，很奇怪哦，这就是领袖。领袖我们都很忙的，跟不同的人有接触， 有开会，有工作，很容易产生人与人之间有冲突。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同情或者支持同意这样的领袖，好像当年这一群人民也不同意摩西，不同意亚伦做他们的领袖，妒忌他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还有穿衬衣的男生都知道，最容易破的地方在哪里？都在领子和袖子，就穿很容易就穿破了，就快坏掉了，就更换了， 不能再穿。领袖很容易受伤害，领袖很容易受到压迫， 很容易受到攻击，面对 受委屈的事情，就是领袖。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比方来想一想，你就知道他们多么的需要你们的关怀爱护，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站在这些属灵的破口上为他们祷告。你们的为他们的祷告，就是让他们不至于很轻易的失望，也不会不慎的跌倒的原因。做领袖的也很容易犯了错误，很容易跌倒，也很容易受到一些信息的破口、情绪的破口所影响。所以他们更迫切的需要你们为他们来祷告、来祈求。属灵的儿女，我们不仅仅看到人家的错误就批评他们、论断他们，哎呀，他们有问题、有错误等等。其实如果我们越是属灵的人，我们越知道，当你看到人的错误、人的过错，你岂不是更应该要知道如何以祷告来回应吗？不是批评他们，而是赶快的为他们祷告，这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的，就是我们都花时间来批评他，找出他的错处，然后彼此又谈话，谈到这个人的错误的在哪里哪里等等。我们花很多时间都做这些事情，讲这些话，但却花在为他们祷告的事情上面却不是很多。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也就做成了一个更大的破口。难怪 教会里头，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没办法兴旺起来，没办法火热起来，这都是因为种种的破口的原因。所以但愿我们的祷告代求多于对人家的批评和论断，这也是给我们这一个功课上的提醒。摩西在神的家里头全然的尽忠，这是后来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里头给我们的讲话，是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摩西是多忠心了，他在神的家里头全然的尽忠。当然他花了很多功夫，但最重要是摩西站在破口上为他的弟兄姐妹，为他的同胞，为他的同工们，为他的人民来同心来祷告，他的忠心来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吗，摩西其实也是预表后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一块事情上面。因为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块来把它念出来，一块来。
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毕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到今天在天上的主耶稣还在做的，是什么？祈求祷告。他是为我们祈求祷告，他是一个代求者，他是站在破口上的一个主，他还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你看摩西的祷告，你看刚才那个 Henry 弟兄的祷告，你想到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耶稣他做了我们的榜样，做一个站在破口上做祷告的一个人。这个时代很动荡，人心很败坏，通处都看见罪恶犯罪的，就是很败坏的结果都是在这里，无论是在亚洲，无论是在北美洲，是在欧洲，在非洲，整个世界都是一样，就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头也是一样的。越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是当年神叫摩西说，你上山，到山上来，到我这里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吩咐。摩西就听从了，就跑到山上去，在哪里与神面对面，在神的哪里。然后如果没有这个二十四章神吩咐到他到山上来，就没有下面的三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吩咐摩西说，下去吧，下山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所以如果你看，如果没有前面的二十四章神吩咐他到山上来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他就不可以面对跑到山上看到的是叛乱的人民，他没办法面对。所以在山上的经验帮助他下到山上来做祷告，站在破口上做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一个这样的祷告的人，首先你在灵性上要兴旺，灵命上要长进，不断的自己来亲近神，读圣经，来敬拜，来赞美，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做好这个为人祷告的功夫。就算你做，你愿意去做也做不来，或者是你没办法坚持每一天都这样做。所以先跑到山上去与神美好的时间，然后再跑到山上做一个独挡破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回到今天，从旧约的圣经回到今天，现在也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今天就在这里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完这些圣经这些教训之后，你是否也愿意站在这个人间的破口为神献上忠心的祷告？这是今天的功课，要让我们彼此的提醒。 Amen。